第九节，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，说：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我们再有两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手里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说过，约翰呢，整本的启示录前面十一章就是告诉我们主怎样的从橄榄山到云端，然后到宝座。那么最后的第二段，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，就主怎么样从宝座到云端，最后呢就回到地上。我们知道这个当初约翰得着的启示，乃是根据那两个见证人的启示。因为我们说过，两个见证人身穿白衣，然后就解释主怎么升天也怎么回来。不过那个只是个大纲，所以等到约翰得着了耶稣基督的启示以后，他就知道云的那一端的故事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很自然的就写给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再说一遍，启示录就很自然的分了两段，前面是一章跟后面是一章。前面是他怎样达到宝座，然后后面怎么样从宝座到云端，所以这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的启示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约翰他一定受了这两个见证人一个很重要的启示，他对这两个见证人当然很有印象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提到这两个见证人，到底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怎样的见证人。我们如果根据他们所做的见证，我们知道说他们特别是解释主耶稣的升天和解释主耶稣的回来，那可以说他们做了升天跟他回来的见证人。那大家还不记不记得，这个约翰曾经有一次啊，是和彼得还有约翰呢，就被带了个很高的山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变化山。有人猜说很可能就是黑门山，那是个很高的一座山。那么圣经说耶稣就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就上了高山，然后我们主耶稣就变了他的形象。那么忽然间呢，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他们说话。那么如果你读整个的记载，你就知道说我们主和摩西跟以利亚刚好谈出去的事。出去那个原文在希腊原文就是 exodus， 就是出埃及的出埃及出去的意思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说，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，这是第二次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那么前一次呢，就是我们的主他度过了沉寂的三十年，那三十年他真的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，在生长耶和华面前如嫩芽，又像根出于干地。那经过三十年以后，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显在神的面前，最后神满意了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第一个阶段，是怎样的活在神的面前，怎样的度过了沉寂的三十年，他的生命完全叫父神满意。然后呢，我们叫神就把那个生命的水坝，就把那个水闸，生命水的水闸就打开了。因为三十年之久，你看那个生命的水就它里面积蓄再积蓄，所以这个时候一下子把水闸打开呢，然后你看那个生命的水就永远像江河一样就涌流出来。结果只有三年之久，我们的主不管到哪里就是结果累累。那么最后呢，到了黑门山，黑门山又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现在不止过了三十年，又过了三年。三十年是指主耶稣的生命，三年指着主耶稣的工作。一个是他的生命，一个他的职事。无论就他的生命，无论就他的工作，就这顺服神旨意来讲，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他可以升到天上去，他可以回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他就和以利亚跟摩西就谈论什么，就谈论出去的事。 那摩西呢是旧约律法的代表，以利亚呢是旧约先知的代表。你讲的旧约都是讲律法和先知，律法和先知，那谁代表律法呢？摩西。谁代表先知呢？是以利亚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，结果我们的主就和摩西跟以利亚谈论要出去的事。所以摩西以利亚知道说我们的主可以从那里升天，如果我们主从那里升天，他是当之无愧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我们的主真的升天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他如果升天了，他如果没有上十字架，我们怎么办？的的确确宇宙中有一个人一直长到父那里去，他曾经他曾经从这个马槽开始，伯利恒开始，然后经过十字架，最后呢，马槽开始，那长到这个他在变化山上的时候，无论就是生命，无论就做执事来说，都是达到高峰。所以当然这个时候他可以升到天上去，因为他生命成熟了。所以升天是根据生命成熟来说的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亚当那个时候没有犯罪，如果亚当那时候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么是不是亚当要死呢？就不要死了。那么这个，然后这个人子的生命在里面长大，再长大，等到成熟的时候，有一种荣耀就从他身上透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亚当跟夏娃应该就升到天上去。所以这是神给人的一个旨意，人不需要经过死亡的。当一个生命成熟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他成熟了呢？现在他可以升到宝座前，可以升到父面前。所有生命的长进都是长到父的面前。你说一个基督徒生命长进，是不是圣经知识多一点呢？是不是他会更会讲道呢？不是。你怎么知道他生命长进，长到一个地步神满意了呢？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能不能一直长到神的面，长到神的宝座前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很清楚的，在变化山上又有一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没有升到天上去，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不肯升天。他可以升天，他如果升天的话，我们的罪就多加一等。本来我们为罪的缘故，圣灵已经责备我们，我们是个罪人。但现在为着义的缘故，他也要责备我们。为什么责备我们呢？因为现在有一个义人，有一位主完全合乎神心意，现在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就叫我们羞愧的无地自容。所以为着义，我们也要受责备，所以我们要受双等的责备。但是感谢主，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升到天上，他可以升天，他没有升到天上去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关于主升天这件事，谁做见证的？一个是摩西，还有一个呢，是以利亚。他们不只是做了主升天的见证人，而且呢，他们也做了国度的见证人。稀奇的很，对不对？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说吗？那你们就是说，神要把国从神的国从你们手中夺去，这样的国度，然后赐给那个结果子的百姓，指的什么？指的教会说的。那现在你看见，在他们还没有到变化山以前，主耶稣对门徒们怎么说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的主把国度的荣耀稍微对有的人稍微看一看。那为什么看一看呢？是不是因为他们刚强的？不是，正是因为他们软弱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以为说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大概是主最心爱的，主最偏爱的三个人，所以不管到哪里，主就带他们到哪里。尤其是变化山上，你看见他们比其他的更享受主的偏爱，主把他们带到变化山上去。这是我们的观念，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偏爱的观念，我们的主都是一样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现在就是当十二个门徒，现在他们来到了变化山上，为什么主把九个门徒放在山下？山下还有被鬼附的情形，将来还要赶鬼等等等等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我们的主为什么带着三个到变化山上去？ 很简单，很问题很简单，不是因为他们刚强，乃是因为他们软弱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我们在巴西，有一次在巴西，我们到德国去有三个月，去做研究的时候，那我们家一共三个孩子，那么老大老二都已经相当大了，所以后来我们觉得我们不能三个都带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带个比较软弱，所以我们就把两岁的就带走了，那就证明说那两个我们信得过来，虽然我们不在，但他们应该没有事情的。所以这证明说，在十二个门徒里面，不是这三个门徒特别得主的偏爱，反而是那九个门徒主似乎信得过的，主似乎能够把他们放在上下的。那为什么这三个人弟兄姊妹都知道，主知道说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叫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寻道的。一个真正要为主寻道的人，他的能力从哪里来？如果他没有看见国度的荣耀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十字架会把我们压垮的，苦难会把我们压垮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苦难不再是苦难，十字架不再是十字架，十字架好像他的两臂好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。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？那就是因为看见了国度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约翰何其有幸，他亲眼看见了那个国度，亲眼看见了在这个还没有尝死味以前，他就看见了国度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就是因着雅各的软弱，主知道如果不是他看见了国度的荣耀，他不可能在寻道那一刻为主寻道，是不可能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软弱像水一样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。那不止如此，主知道说三个门徒里面彼得要否认主的，彼得要三次的否认主。所以主知道说，如果不是国度的荣耀，他一灰心以后再也不会回头的，不可能回头。因为你知道，当一个人真的灰心的时候，这一个人完全沮丧了，完全对自己绝望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路是一定走不上去的。所以我们主老早老早就知道说，在这十二个门徒里面特地带了这三个，那么有一个就是彼得，还有一个就是写启示录的约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老早知道，虽然雅各也许二十几分钟主的恩典拖住他寻道了，好像还容易的，因为雅各是死的寻道者，但是现在神拣选约翰做一个活的寻道者，他活得比别人都长，他比保罗与彼得又多活了三十年，每天仍旧背起十字架，仍旧住在基督里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在所有的门徒里面，他是走路走得最长的，是最容易疲倦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需要什么？需要看见国的荣耀。更重要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老早知道将来神要用约翰这个器皿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主升天以后，然后那个天国怎么开国的，然后我们的主怎样是坐在宝座的中央，然后最后你看你怎样有数不过来人大个个都拿着棕树枝，每一个人都是用羔羊的血洗净的，然后怎样羔羊带领他们到了这个到了是生命水的泉旁，然后主怎样擦干他们的眼泪，然后新耶路撒冷怎样从天而降。弟兄姊妹，约翰他不过是很平常的一个人，他怎么能担当得起，他怎么能看见，怎么能够把这个启示给我们，所以怎么这个和我们分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我们的主拣选了彼得、雅各跟约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我们不知道当主升天的时候那两个见证人是谁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想约翰一定知道。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你知道圣经只告诉我们是两个见证人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，就是在这个当约翰当主升天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又做见证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本来他们做见证说我们主可以升天，他们没有升天，现在呢，主已经完成了他救赎的大业，他已经为我们舍去他性命，而且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应该接到天上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主的一生 有三次和天发生关系，两次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过了33年半，然后最后的半年他经过了十字架阴影，最后上了十字架，然后最后天上再也没有声音了，这回天上就有行动，把我们的主就接到天上去了。那现在谁来做这个见证？不要忘记有两个见证人，他们是不是摩西跟以利亚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就是约翰是一定知道。那不止如此，当约翰讲到这个两个见证人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啊，那个是在前面11章最后，前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行走在金灯台中间。那等到11章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11章第3节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。我那两个见证人，你看见吗？那两个好像约翰熟得很。我那两个见证人，然后呢？第4节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。你讲那两个橄榄，大家都知道是哪两个橄榄树？那两个橄榄树，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王面前的。那么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呢？下面说第6节，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血，并且能随时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叫你想起以利亚；叫水变的血，叫你想起摩西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圣经没有说这两个见证是谁，但是约翰一定知道这个两个人见证是谁，一个好像摩西一样，一个好像以利亚一样。那他们呢怎么样呢？圣经说他们像两棵的橄榄树，然后立在世界之主面前。谁是世界之主？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宇宙里面，那是个大的变化山，明白吗？现在你看见说从旧约到新约有两个见证人，好像摩西，好像以利亚一样，他们代表旧约，然后站在什么？站在世界之主的面前，就站在主的面前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约翰在变化山上所看见的景象，其实就是宇宙中固有的景象，很清楚的。不过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国度。现在约翰要把国度给我们看，要让我们看见到底什么叫做国度。好了，那既然讲到那两个橄榄树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所有读圣经的人，尤其旧约圣经，明白都知道那个背景是什么背景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2节，他问我说，问他，我就是撒迦利亚哈，天使对我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灯上有灯盏，灯台上有7盏灯，每盏有7个管子，7×7=49，一共49个管子。旁边有2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啊，这是什么一幅图画？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为什么撒迦利亚看见这幅图画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然后呢，有一般的剩下的百姓，在所罗巴伯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，起头的他们要把圣殿从旧根基里面重建，但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知道敌人就在那里扰乱他们，就是他们手发软，所以一停好几年他们就停工了。所以虽然他们回来了，他们没有把圣殿从原来的根基重建起来。所以现在呢，神就兴起两个先知，一个是老人，就是哈该，一个是年轻人，就是撒迦利亚。神就借着他们就鼓励年轻人，让鼓励这一班回来的人，让他们能够重建神的殿，把神的荣耀再带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知道，就这背景来讲，以色列已经被掳了，但是现在呢，有一班人，这一班是少数的人。当大体的由以色列人，他们仍旧留恋巴比伦的景色，从那里他们就到了纽约，到了伦敦，他们就创造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大帝国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 所以我们要说，到底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是福还是祸呢？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如果不是被掳到巴比伦，在他们以前，在以前他们不过是最好的农夫，现在变成了最好的商人，他们变成最好的银行家。International banking， 如果你要追踪它的历史的话，你可以追踪到巴比伦。所以大家记得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只有那些傻瓜，不到50,000的人，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呢，又受尽了许多逼迫，又受尽了许多凌辱，又受尽了许多艰难，最后他们停工了。他们是忘记他们为什么回来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他们回来不盖圣殿的话，他们真是傻瓜的一般人。如果他们回来把圣殿盖起来了，他们可以说有补偿，他们世界都不要了，现在终于把圣殿盖起来了，结果你看天也够不到，地也够不到，这个时候谁要起来鼓励他们呢？当他们发软的时候，有人要起来鼓励他们。所以这个时候该撒加利亚就看见了一幅异象。那这个异象什么？这个、异象就是，虽然今天所罗巴伯你们可以说没有财也没有势，你没有势力，什么也没有，车也没有马，那你怎么能够成功这个事呢？现在这个以色列人难道还会把神的荣耀带回来吗？几百万人都到巴比伦去了，就50,000人回来，你认为说这些人有前途，这些人有希望吗？这些人可能吗？这些不可能。这个工作明明是恢复的工作，在人来看，整个以色列建筑已经黄了，已经完了，已经没有了。但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他看见什么异象？给我们看见说，有一个纯金的灯台。你看看以色列人情形，就好像看见那个七个教会的光景一样，需要悔改的。但是结果你看见神有个工作，那个工作什么？原来你看见说，这里有一个纯金的灯台。那么这个不要忘记啊，不是七个金灯台，这个只有一个灯台。这个一个灯台上面有七支，每一只上面都有个灯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个灯盏的油什么时候会用尽的？一用尽的就冒烟，一冒烟就没有见证了。那现在你怎么知道这个见证永远发旺？你怎么知道这个灯永远有了发亮？很重要，就是这个油必须要源源不断的供应才可以。所以现在呢，不是橄榄油从哪里拿了橄榄油来灌，不，就是两棵树，这个两棵树就是橄榄树，所有的橄榄油就从橄榄树来的。那么一棵在这里，另外一个在这里。那么如果这49个管，9个每一个盏有7个管连到上面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7×7=49，你看见所有的供应都是什么？都这两棵树来供应他们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这两棵树是什么？根据约翰告诉我们，就是那两棵树，那两棵树就代表整个旧约的。一个是摩西，还有一个呢是以利亚。你看见吗？摩西和以利亚就给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国，神当时是旧约的时候把那个国曾经赐给他们，现在要从他们的手中夺过来，要赐给教会，要赐给那个给结果子的百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你读到启示录11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虽然没有讲灯台，但你背后宇宙，你读了撒迦，你就知道，既然讲了那两个见证，那两棵橄榄树，那表示当然它是连于那个整个神所要做，最后神在以色列上一定要做成功的那个金灯台，那个金子还在那里。你不要说以色列失败了，10个支派都不再不见了，不，这是人的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。现在你明白吗？当约翰看得着这两个见证人帮助的时候，所以现在当这些图画显在约翰面前的时候，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了，有一个金灯台所代表的是上面有七支，代表整个以色列。虽然以色列荒凉了，许多人需要悔改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他们的前途在哪里？他们的前途乃是不依靠势力，不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圣殿就盖起来了，后来到了以斯拉的手里就美化了圣殿，到了尼西米的手里就建造了城墙。所以不只恢复了神的同在，也恢复了神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说一切都没有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整个的纯金的灯台就告诉我们说， 神不会失败。不要忘记，在旧约是哪两棵树托住整个的，所以每次到了以色列人很紧张很重要的时候，这两个见证人就来了。很有意思啊，今天你如果去以色列的话，常常有人说他们是常常是两个见证人啊，他们要这样做那样做，那一点都没有错啊。等到以色列到了紧急的时候，尤其到了大灾难的时候，42个月，就是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第11章的时候，那里很明显是大灾难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大灾难的时候，每个人腿都要软的。到了以雅各的灾难，从来空前绝后的灾难，从来没有这样浩劫的时候，你不管多刚强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通通就要像当初的以色列一样，他们手都发软，他们什么都不行了。但是这两个见证人起来什么？起来鼓励他们，勉励他们。但要紧就在这里，你要看见吗？整个国度是用什么来代表的？很明显是摩西、以利亚，代表旧约的那个神的国怎样放在以色列人手里。但是感谢主，是谁是教会的元首？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一开始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7个金灯台，很清楚的整个的宇宙。如果你看见属天的部分，那么就是我们的主怎样行走在金灯台中间，不是一个灯台，乃是7个灯台。所以这就是教会的光景。但如果你想到以色列人还在地上的话，你要有属灵的眼光，在整个国度里面，不要忘记有一个最后神要完成他的见证，就是那个金灯台所代表的，那背后谁在那里托住的？旧约谁在那里托住的？那所托住的是谁呢？就是这个以利亚跟摩西。所以如果大家这样清楚以后，你就晓得说整本的启示录的开始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开始，给我们看的是属天的，然后一直到了最后，等到以色列最紧急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属地的。所以这个两个放在一起，给我们看见说整个的国度属天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的主怎样行走在7个金灯台中间，属地的部分就是你看见说不管以色列多荒凉，最后神要把他们带回来，很清楚。特别到了后来神要承认他们，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很清楚的，你看到了紧急关头的时候，谁来支持他们，谁来供应他们？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摩西和以利亚。那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等到你到了最后，讲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新耶路撒冷一面指着教会来说的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它是建立在12个根基，羔羊使徒的名字在上面。但是很稀奇，为什么你进门的时候有12个支派的名字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在整个神的永远的讲的国度的时候，它不只是指着教会来说，也是指着主在旧约的时候，他怎样得着一般旧约的圣徒，像亚伯拉罕，像那些这个什么，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些的见证人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有的，你看他们有的，他们这个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灾难，一面被毁谤，一面遭患难，成了戏景，叫众人观看。不要忘记，这都是许多旧约那些的圣徒来说的。然后呢，这些人呢，有人忍受艰辛，不肯苟且的释放等等呢，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这都是指旧约圣徒说的。然后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听说这个是指以利亚说的，以赛亚说的。以赛亚听说是被锯锯死，那么更糟糕的是，今天以赛亚书也被人锯死，锯成两半。他们说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，那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旧约这些人。那么圣经说，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新耶路撒冷只有这个教会，就是只有宇宙的教会的话，那弟兄姊妹不完全，因为这些旧约的圣徒，他们必须和我们同德，然后才能完全。所以真正完全那幅图画是什么？你看见说，不只是属天的国，还有包括什么？包括旧约里面的圣徒。 所以等到你到了新耶路撒冷以后，你才知道说新耶路撒冷当简单的来说指的宇宙的教会来说的，如果你光讲属天的，但是讲到神的旨意，神不可能把他属地的子民抛弃，不可能，神不可能忘记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也要和我们一同做宴席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人将来也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。所以新耶路撒冷里所包括的不只是宇宙的教会，也包括什么？也包括这些旧约的圣徒。所以圣经用什么？用新耶路撒冷来代表，那就是指着将来永远的国度来说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永远的国度里面，你看不见摩西，你也看不见以利亚，因为那是真正的变化山上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所以有云彩遮住他们。所以等到最后，当你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所看见的就是变化山上的景象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摩西跟以利亚是见证人，如果不是他们做的见证，也许约翰就得不到灵感，也许约翰就不知道说是怎么样来把整本的启示录把它串起来。感谢主，现在我们手中有一本启示录，从一章到十一章，十二章再到最后一章。十一章的前面是灯台，十二章的最末，十一章的末了背后给我们看也是灯台，一个代表属天的国，一个代表属地的国。那么我们知道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属地的国就用弥赛亚国来代表的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，原来天国，天国有属天的部分，若不人的义，若我们的门徒的义，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就是犹太人他们遵守律法而有的义，但是这个义要胜过他们，我们就断不能进天国，那是指着属天的部分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知道说将来整个永远的天国最后怎么结晶化了，怎么具体化了，那么圣经就是用什么？用最后的什么？最后的新耶路撒冷来代表的。简单来说指的宇宙的教会，但是指的神永远的心意来讲，不要忘记了，在变化山上你看见有属天的，就是包括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来做代表，旧约你看就是摩西跟以利亚来做代表的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国度的景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谁曾经参供奉其圣？谁曾经在变化山上看见那个意象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最后整本的启示录那个意象，实在说来就是约翰在变化山上所看见的扩大，现在更仔细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我们才会明白说，这些东西当你读到整本的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知道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。简单的来说，经过了七个教会，经过了众教会，圣灵工作呼召得胜者，最后呢你看见说，最后果然他得着了一个荣耀的教会，那就是像新耶路撒冷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还有那些旧约的圣徒，如果他们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完全。感谢主，他们也经过苦难，尤其到了大灾难，经过雅各家的苦难的时候，你看见现在你看，因为是属于属地的国度，你看见雅各、彼得不是，你看见摩西跟以利亚出来兼顾他们。但是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了，因为怎么你清楚吗？你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为什么启示录从灯台开始，从灯台结束，从七个金灯台是属天的，然后给我们看见一个属天的见证，那个属天的金灯台。但那个金灯台不要忘记，放光的不只是基督徒，放光的也是包括什么？也包括旧约的圣徒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才不会不清楚，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个十二章一开始那个妇人是什么？那个妇人是星星月亮属天的妇人。那如果光是披戴太阳的话，我们知道明显指的教会说很清楚，但是为什么又有月亮？为什么又有星星？所以从这里你看见它是个复合体，它不是个不错，你讲教会没有难处，但是如果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来说，讲到国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观念里面很少有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看见说不管怎么样，摩西和以利亚因着这两个的见证人，那么结果你看见约翰 主开他的眼睛，结果他就得着了启示，所以我们就看见背后有一条线，就把整本的启示录把我们贯穿了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。